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的现场，我是伟华，为大家所进行的单元是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幸福台北的节目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共同合作，我们要在空中一起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正确的用药尝试。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监事张瑞展常务监事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常务监事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在这边呢，伟华先谢谢一下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是从今年二月份开始，我们特别呢，在利用礼拜二早上的节目时间，透过大约是20多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从比较有一点点理论性的，有没有？我们认识药品的制药的过程，还有品质的那个什么 PEACE GMP 的认证的制度哦，然后合理的用药，还有医药分业20年。以及药物的交互作用、不良反应，还有银发族用药安全、小儿用药安全，以及生活上的旅游购药的注意事项，还有什么呢？我们政府在推动的居家废弃药物的减收、防蚊产品的一个认识等等哦。我们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来认识、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用药安全之外，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大家什么呢？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的一个观念哦。这是在我们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的周富成总干事特别在节目当中，我们那时候请大家做一个留言，有没有？然后赠送那个书籍的一个事情哦，认识我们社区守护神社区药局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在张瑞长常务监事的分享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大家真的要仔细听的，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用药的时候经常会忽略的一些的事情哦。正确的用药尝试，我们要将正确的用药的尝试呢，一点一点的告诉大家哦，是一点一点的告诉大家哦，期待大家能够养成正确的用药习惯哦。常务监事，到底要如何的正确用药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拿药呢，一定要到合格的医疗院所哈，或者是药局，由医师或者药师哈亲自指导，健康才会有保障。那另外呢，我们不要去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啊，譬如说一般有地下电台啦，或是网路啦，或是路边的广告药等等。像我们台湾的喜盛呢，可以说哈居世界之冠。有些民众呢，他们习惯呢去买这些来路不明的药物呢，那长期服用呢，会造成喜盛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不要去购买伪药、劣药或禁药。或者是推荐他人购买药品啊，台湾人很热心啊，
对，
假喝到修补吃了有效啊，喜欢告诉亲朋好友多来买啊。
对，
那因为呢个人体质啊跟这个症状呢 有所差异了，您吃的有效啊不一定适合别人，以免造成不良的影响。对，
是，所以其实常务监事，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服用药品之前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的第一点哦，就是你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对不对？
对，
如果你选择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合格的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地下药厂，有没有？
对，
或者是什么什么秘医的那些的药的话，都可能有一些些的问题耶。所以我们也看到外头的确就像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的，我们台湾是喜盛王国，对不对？
没错，
其实这个真的跟我们的用错误的用药有很大的关联性，造成了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不是？
没错， 啊，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成分，对人体有没有副作用，那如果你经过合格的医师药师指示的话呢，来服用会比较安全。
是没错，有时候那个药就是每个人应该要服用多少的一个剂量，会按照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哦来做一些的，应该是开立，对不对？
哎，没错，要有医师跟药师来指示来服用这样子。
好，
对，
有记住哈，我们第一点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找到合格的医疗院所，拿到你所需要的一个药品，我们健康才会有保障哦。再来就是你适合的药哦，不一定呢，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是合适的哈。假货到手不，这件事情不要用在我们的药品上面哦。再来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常务经师，
就是我们在就诊时呢，要注意说。如果以上的情况呢，你要告诉医师啊，譬如说呢，就诊前呢，你曾经患过哪些疾病，或者诊断治疗的情况，再来是呢，你是否对某些药物、食物有过敏的反应，
是，
另外呢，是我目前有在服用或者呢长期服用某一种药物，有没有在开车，或者考试。或是有重要的事务要做，或者是女性的病患呢，有没有这个打算怀孕，或是已经怀孕，是否呢不适治，或者是有健忘，或是没办法，无法吞服的问题呢，你要事先告诉医师这样子，对，
是。不过常务先生，你刚刚提到的像什么过敏反应啦，或者是曾经有过哪些的疾病史啦，我记得我们现在其实在就医的时候哦，医师或者是那个护理人员，他的事前会做一些先做过一些的询问，对不对？
哎，没错，
对。但是在那个是不是适治这个部分，我还蛮讶异的，这个也要做一些询问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呢，你的药袋上写说。早餐、午餐、晚餐，他不会看。有些老人他看不懂国语，你可以用画，譬如月亮代表晚上，太阳代表白天，用别的方式，你可以告诉他这个代表什么，那他回去就可以按照那个内容去服用。
是，
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办法。不会看的不识字的这个问题，
是，这是为了要让这些可能在识字的部分有一些困难的长辈朋友，对不 对？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告诉他，吼，月亮代表晚上，那个画一个太阳就是代表白天的时候要服用的，吼，对不 对？
没错。
我记得我还看过很可爱的，你知道吗？就是放那个碗筷筷子的时候，就代表那是饭前或饭后，有没有？
没错，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呢。
让长辈比较容易记得一个符号，
就是图示嘛，
图示都可以。對，
是，好，这个是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拿到药，就诊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提醒一下我们的护理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药师，甚至呢，是我们的医师，像我前些时候，应该是前两个月我感冒的时候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在药师就已经先询问我就说我曾经呢服用某个感冒药，有一些心悸或者是呼吸困难的情形。所以常务监事你知道吗？就这个药师呢就跟我讲说，那等一下你呢进去看医师的时候，你要跟医师提醒你可能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才会避掉某一些些的药，对不对？
没错，如果说呢，你去就诊的时候呢，有发生啊，比如说对某些药物过敏，
是，
或者容易晕眩的问题呢，要把药物记录下来，那你在不同医院呢，看不同医师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告诉医生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
是，我觉得常务先生，我们今天的分享有点像是那个按照我们就医的步骤，你知道吗？好，我们刚刚提到哈，你现在有点不舒服，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你现在想要去拿药哦，要去服用药喽。但是我们要先看医生嘛，第一个看医生，你就是要先到合格的医疗院所，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要就诊喽。好，刚刚提到就诊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好说明白之外呢，你之前的一个就医的记录，或者是有一些的疾病或过敏反应，这些通通都要讲清楚，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都讲清楚了，医生也开药了，我们拿到药之后呢该怎么办呢？常务经
拿到药之后呢，第一个，你要先确认药袋上呢是否是自己的姓名，是不是拿到别人的药物了，好，那第二个呢，点清药品呢它品项跟数量呢是否正确，那再来呢，如果怀疑药物呢有变质的话呢，要立刻告诉医师或者是药师，对，那 对于用药的方法有疑问的话呢，要立即询问医师或药师。譬如说有些饮药水，我觉得是外用的塞剂或口含锭等等。如果你不清楚，你要立刻询问医师或药师，用药才会安全。有保障。
是，其实真的会有人弄错过，对不对？
有些病人患会把外用的当内服，
真的有这样？
有这样的，有些成分很相似，对。那他可能会有些老一辈的呢，长辈呢，他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家里有长辈呢，要特别替他注意。
是是，那如果应该是那个外用的，他跑去内服了，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啊？
当然会有副作用啦，
会有副作用。
对，有些东西它的成分只适合外用，不适合内服。内服不一定能够吸收。对，
那伟华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提到，为这些不识字的长辈会有一些图示吗？
对，
如果它是属于外用药的话，会有图示吗？
外用的话，有时候你可以跟他告诉他，比如画一个图示给他也可以，就要看他方便什么图示，可以跟他讨论。
就是现在可能针对这个部分没有固定的一个图示，对不对？
没有固定的，
没有固定的。
对。
那我们家属就是自己去画一个图示，
对你做记号。
比方我想到了，就是如果他是涂的消炎的涂手，对不对？我们就画一个手在那边，
可以。
然后呢，跟长辈说那个是涂手的，他就不会吃到嘴巴去了，吼。
对。那吃的画个杯子，画水。
对耶，要服下去就放一杯水，画一个水吼。
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哎，所以我们自己这个家人家属可以贴心一点，为这些不识字的长辈做一些的图示，而且图示可能要大一点，对不对？
对，能够简单明了的方式。
好，这是我们 领完药之后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确定一下那个药品是不是你的哈。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的医疗院所真的是很贴心啦，你必须要有健保卡，然后呢，他会拿了健保卡之后，他还会再多确认一下，就是你是这个名字吗？他避免这样子拿错。然后呢，你今天拿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会再做一个确认。其实我们在拿那个药品的时候，当场如果有任何服用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的常务监事提到，就是我们当场就可以做一个询问，该怎么吃，对不对？
没错。
那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的药师可以做一些协助的呢？药拿回来了，
服药前呢，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个，吃的这个药呢，要注意什么？它会不会有副作用？再来是呢，如果我看了两位以上不同的医师，开了不同的药方怎么办呢？我们要询问不同的医师，譬如说他的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服用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目前有吃的药品带过去给医师看，以免造成重复用药。或者是药品的交互作用。那另外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药物呢跟哪些食物呢不可以搭配。譬如说我们常吃感冒药，就不能吃葡萄柚。因为葡萄柚呢会抑制肝脏代谢呢，造成药物的中毒。
等一下，常务监事，吃感冒药就最好不要吃葡萄柚啊。
对，没错，因为
那包含那个之前我们中秋节那个文旦也是吗？柚子
一样
、
因为葡萄柚里面呢含有蟹皮素。那我们在感冒药里面呢，有一种叫抗组织胺。一般像我们常用的症状有鼻塞、流鼻水、打喷嚏。都会加抗组织胺。那这个药品呢，会有嗜睡的问题。那像葡萄柚呢，这个蟹皮素呢，会抑制这个抗组织胺的代谢。会造成药量加重。中毒的疑虑这样子。对。所以葡萄柚其实跟很多药物都是很禁忌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也在空中分享过，就中秋节的时候，因为应景的就是一些文旦柚子嘛，所以呢也特别提到说哪些的就是哪些疾病的朋友们，在服用哪些药物的朋友们，你最好不要碰这些葡萄柚柚子之类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说连感冒药也是耶。最主要是那个抗组织胺的问题。
对，像一般心脏用药的也不适合吃葡萄柚。
对，
因为它有些是属于钙离子阻断剂的话呢，会跟葡萄柚呢产生交互作用。
是，
对，
是
造成休克的问题。
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拿了任何的药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询问呢，就是那个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
了解。而且再来就是刚刚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就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药物一起服用的时候，比方说伟华就想到了我们那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一不小心感冒了，
对，
对不对？他可能有糖尿病的药，又有高血压的药，
对，
那所以这时候他去看了感冒的话，他必须要跟我们医师说他是有服用这些的药，是这样子的吗？
对，如果说呢，你去看不同医师的话呢，你可以把不同医师的药品带过去给医师看，以免重复用药啊。譬如有些看精神科的，或是看一些加医科的，那可能医生都有加啊，譬如说镇定剂，那我这边也吃，那边也吃啊，等于是重复用药，
是，
或者是呢，这两包药品呢有交互作用，会造成危险，
是，
或这样子。对，
好，
像一般不要说药品，我们比较常见，比如说我们吃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C 的话可以帮助铁的吸收，帮助胶原蛋白的吸收，
是
啊。像我们吃钙片，
啊，
钙片像一般如果说D3 可以帮助钙的吸收，
是
啊。但是呢，我们一般的长辈呢有习惯吃钙片，那他们会吃鱼油，那钙片跟鱼油呢会有结合交互作用，那效果降低。所以不只是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些日常常见保健食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
是哦，我觉得真的要多做询问耶，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药师，对很多的什么保健东西或者是跟药品之间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不是那么的清楚哦。所以跟常务监事就提到的我们在就医的时候把你现在所服用的一个药品你就拿去给我们的医师，对不 对，
对，
他在开药的时候才不会开到重复的用药的一个问题哦。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难免哦，我们会觉得哎，需要一些的保健食品的时候，没有想到其实保健食品跟保健食品之间它也会有一些的影响，哎，对不对？
会有交互作用，
对呀，
何况是药物。
哎，所以这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功能，对不对？
对，可以多找我们的社区药师询问。
是是，哎，所以常务监事，您自己在当药师的时候啊，那是不是也遇到民众常常会问到这样子的问题？
民众会主动问，但是我们在用提供药品给民众的时候呢，我们会主动告诉民众这些注意事项。如果说这个药物跟哪些食物不能搭配的话，我们会主动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是是，那也会不会在主动说，那你平常还有在服用什么什么东西，会特别做一些的关心吗？
也会，
也
要再询问他平常吃什么药物。
对
如果可以，可以把他吃药带过来给我们看。
是，是，
可以给民众多一点建议。
是，没错。其实真的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哦，其实因为他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就是又不远。就是走出家门走个几步路转个弯呢可能就到了，对不对？
对，他是你的家庭药师。
没错没错，真的也 我们在家庭医师的部分推广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一些的认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庭医师，我们现在也要推行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适合的家庭药师来守护你的用药安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也期待透过每个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导，就是我们的看病找医师，用药要找我们的药师哦。好了，我们就是服药之前呢，我们还要询问我们药师的注意的事项，就是刚刚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的，就是你吃的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还有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药物一起在做一些服用啊？还有服用这个药物是不是饮食当中要注意哪些的事项？哪些的水果是不能够跟着一起吃的呢？或者是呢哪些的什么喝的也不能够喝呢？这些都可以来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是哦，再来就是还有哪些东西呢？也是属于我们的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呢？常务监事，
像一个是用药的方法跟技巧要可以询问。那另外呢，这个药效比如说多久呢产生药效？那药效维持的时间多久？那以及药品的保存方式比如说我们药品呢，一般保存在比较通风比较干燥的地方，避免让药品呢直接。日光照射或是潮湿的地方，那有些药物呢需要放冰箱的话呢，就一定要放冰箱以免变质。对，那大概这样子。
可是我们好像一开始我记得常务监事也提到，我们拿到药品的时候除了要核对那个名字是不是我们的，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那个药品有没有变质。我们一般民众怎么会知道药品变质啊？
如果说你发现它的第一个，一个是它的期限有没有过期，好，那第二个如果没过期的话呢，你发现它有斑点或是有异味， 啊，如果你有疑问的时候呢，啊，就可以找医师或药师，啊，或者我们就不要服用。
是是，我觉得一般民众哦，比较能够判定的就是他变得潮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他怎么湿湿的？有没有？
没错，
对，那个大概就会有一些的问题。
一般民众会认为说，哎，这个药没有过期，
嗯，
啊，譬如说，哎，期限是两年，
对。
但是，一般呢，如果你药品啊开封之后呢，
嗯，
啊，大概半年就不要服用啊，因为它会跟空气接触，容易潮解变质。
有啊，
对，不，所以不代表没过期就一定不会变质，不一定的。
嗯，我记得不只是药品哦，像我们自己服用的保健食品也是一样的耶。它明明保存期限就是2到3年，但是我们大概服用的确就像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的，大概开封没多久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本来就是浅浅的颜色，后来变得深深的颜色。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药品跟保健食品也是一样，你就不要再做服用，它就属于已经是质变了呢？
没错。
嗯，
如果有发现有异味或是有斑点产生的话呢，
嗯，
那应该有可能变质的问题。
那我们吃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哦。
哎，没错。
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疼，你知道吗？哎呀，怎么还有大半罐呢？
不但没有帮助呢，而且伤身。
伤身，
对，
哦，好，了解了。所以就算它的保存期限没有过期，好，我们开封之后，常务监事有提到的，刚刚提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拆封之后就跟空气做接触了，所以它事实上就容易有一些的质变的情形产生，所以有一些的斑点或潮潮之后呢，建议您就不要再服用了啦。如果你觉得说很挣扎的话呢，那你就拿去社区药局，请我们的药师来给你做最正确的一个建议啦，好，他会告诉你说该不该再服用了，对不对？
哎，没错。
是，好，另外常务监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有时候在药品的部分啊，它每一种药品它的间隔的时间其实药效都不一样，哎，所以我们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哦。
哎，没错。
嗯，那我们要如何的注意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啊。嗯，
在我们服药时呢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嗯，
第一个用药的话呢一定要依照医师跟药师指示来服用。
嗯，
好，
嗯
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必须遵守有饭前、饭后、两餐之间、睡前服用的区别。
嗯，
好，啊，因为像一般呢，啊，我们在这个空腹，什么叫空服用呢？
空腹吗？啊，
空腹饭前呢，啊？
嗯，
所以空腹呢是指饭后2小时。或是饭前1小时，
嗯，
也就是我们胃呢是空的时候，
嗯，
好，那什么情况是空服用的药物呢？
嗯，
啊，第一个，食物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啊，那或者是保护胃壁的药物，啊，比如是胃乳片、胃片等等，那第三个呢，会增加肠道蠕动的药物，
嗯，
啊，或者是在酸性环境下面呢，比较容易吸收的药品，
嗯，
啊，比如说酸性的药品，
嗯，
那第二个呢，什么是饭后服用呢？
嗯，
我们指饭后是指比如说饭后1小时或随餐服用，都属于饭后服用。
是
啊，第一个避免伤胃的药品啊，譬如说我们常吃的止痛药，
嗯，
啊，有些会伤胃，
嗯，
啊，我们就饭后服用，
嗯，
或者是在酸性环境呢吸收不佳的药物，
嗯，
啊，以及呢。容易被胃酸破坏的药物，
嗯，
啊，譬如说我们的消化酵素，
是，
啊，譬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表非明啊，啊，诺言定啊，啊，这些消化酵素呢，容易在胃酸破坏，啊，所以我们建议在饭后服用。
哦，
还有像我们吃维他命，啊，平常像我们的有脂溶性的维他命，像 A、D、E，
嗯，
啊，这个会跟脂肪结合，
嗯，
啊，所以我们建议能够在饭后来服用，
啊，饭后
一小时服用，对。那像一些血溶性的维他命呢，譬如说 B 群跟 C 的话呢，
是
啊，它跟饭前饭后没有关系，所以你饭前饭后服用都可以。
是哦，还好我们常务监事提到了，我刚刚也是想问 B 群，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睡眠比较少，所以经常会补充一些 B 群。所以 B 群的话，因为它是水溶性的，不管是饭前或者是饭后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就要建议说，B 群的话呢，不要睡前吃啊，好，怕影响你的睡眠，你可能你精神。会比较好一点，
你就会睡不着，你会失眠啦。如果有一些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哦，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对不对？
没错。
好，了解了。
我们建议可以白天吃，因为白天精神比较不好。
对，
那吃 B 群呢，可以补充你的体力。
是是， 学到了，这是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对，那
饭前饭后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来空腹，所谓的空腹你知道肠胃间是我觉得一般人会比较容易忘记，就是说所谓的空腹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的时候你在服用，你知道吗？所以他如果吃好饭之后呢，哎呀糟了，这一餐应该空腹吃，他忘了在饭前吃，所以他下一餐会想说会下一餐吃，其实不一样的，他可能间隔一两个小时他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对，
哦，
没错，
对，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一般民众啊都认为吃药一定要饭后，这是错误的。
嗯，
有些药物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不一定饭后服用。
嗯哼哼哼，
对，
嗯。所以我们就是遵循一下我们的医嘱啦，对不对？
对，没错，
他这边的服药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好，我们不要很随性，反正药有吃，吃进肚子就好。但是呢时间还有到底饭前还是饭后吃，其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药的疗效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的好朋友们自己因为在服用药的时候，他就是饭前饭后或睡前服用，他自己弄错了，所以他有时候影响到药物的疗效，然后他就以为说开的药没有效，对不对？肠胃间是
没有错，没有错，
有遇过哈，
有遇过，很多民众会这样子。
嗯嗯嗯，那药师那这时候药师该怎么去跟他做询问呢？你会特别去问说，哎，那你是怎么吃药的呢？是不是这样子？
一般我们在药师投药的时候呢，给民众的时候呢，会主动告诉民众这个药是饭前还是饭后服用。
嗯，
对，那我们的标志呢，会药袋上会特别注明给民众来看。
是，
对，因为老年人回家都忘记了。
对对 对，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这个药吃的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好，或者是呢是不是疾病都没有一些的帮助，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检视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没有遵循到医嘱的相关的一个规定哦。那当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当然家属的部分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做一下关心。再来就是我们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好，我们的药师的一个功能可以做一个咨询，把你现在所服用的一个药物呢拿去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哈，肠胃监视
啊，没错。
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如果说呢，有需要间隔六小时、八小时服用的药物呢，就必须遵照服用。
嗯，
有些民众呢，他看到八小时、六小时，他一样造成三餐吃。这是不对的，像有些抗生素呢，它或是某些药物呢，它的血中浓度是很重要的，
是，
对，所以你不能说改变它的用法。
是是，因为我们一般就很习惯，就是三餐饭后好或睡前，就是这几种嘛。但是有一些药物就是有八个小时，甚至我还看过有十二个小时的，对不对？
哎，没错。
是，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张瑞展肠务监事在空中的分享。记得啊，我们今天是一点一点的呢，提供给大家的是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尝试，希望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当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善用我们社区药局啊，我们的好邻居的一个服务，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那另外呢，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大概是9:25左右啊，我们幸福台北与台北市药师公会会在空中为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张瑞展肠务监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